Hello，欢迎光临今天的山羌阅览室。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呢，是金鹰下的短篇小说集，叫做《只有两个人》。那我之前也分享过金鹰下的随笔吧，然后这次分享短篇小说，里面有非常多篇很精彩的小说，然后也有得奖的作品。那因为是小说，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把它所有的那个内容都直接就是完整的呈现出来，但我就读一个片段。那我想分享的这本小说叫做《寻找孩子遗失》，还有得金玉珍文学奖。我先讲一下故事大纲好了，就是前面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在商场上，然后可能就是两个人都没有注意的时候，小孩突然不见了，然后翻看监控画面，然后也都没有找到。然后我现在念的这个片段呢，是在这个商场之后过了10年，这个小孩找到了。但是找到以后呢，这些人的生活又怎么样的转变了？对，前面的小说篇章都是在提及这个小孩失踪的过程，还有他们寻找的过程。那我现在要阅读的片段是找到的这个过程，然后当然这个小说还没有完结，我就想要分享找到这个瞬间。好，我到底该做什么呢？在如同永恒的过去10年间，润泽很清楚自己的义务就是找回走失的儿子。在那个明确且沉痛的使命面前，一切都可以让步。他们夫妻俩放弃了舒适的家与职场，就连夫妻关系也消失了，名为孩子失踪的黑洞吞噬了一切。但随着时间拉长，这样的生活也变成了日常。即使是在彻夜工作下班的凌晨，他只是拿着传单走到地铁站口，就会重获力量，甚至还能与免费发放报纸的人员几句轻松的玩笑。在公司了解润泽情况的同事会帮他分担重活。10年来，润泽一直以失踪的盛明的爸爸这个身份活着，但那样的生活眼看着就要结束了。遗憾的是，润泽已经习惯不幸，所以失去了感受某种类似幸福的感情。从明天开始要做什么呢？润泽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认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因为之前一直想的就只是找回孩子，找回盛明，所以从未考虑过之后的事情。而且他觉得，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连美拉的退化性思觉失调症也会痊愈。活在无法承受的痛苦之中，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真正无法承受的瞬间，似乎是现在。润泽想起一篇马拉松选手的报道，关于一名选手因误判失误而穿过捷径，最后在取得第一名后被取消了奖牌。当与期待完全不同的结果在终点等待我们的时候，那是谁的错呢？润泽听着从厕所里传出的抽泣声，思考着这件事：这一切到底是从哪里出了错？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提议要去大卖场的美拉的错吗？还是要怪粗心大意松开手的自己呢？是去化妆品专柜买卸妆乳的美拉的错吗？夫妻俩互相埋怨，斥责对方，争吵试探着彼此隐藏的无意识，进而闯入危险的地带。都怪你不想生孩子，所以才换我替你受惩罚。每当美拉大吼大叫，润泽就会提他一度考虑堕胎的事。不想要孩子的是你，天天拿工作当借口，执意晚点再要孩子的人不是你吗？就这样，最初的几年在你争我吵中过去，之后的日子里只剩下心灰意冷和冷嘲热讽，但传单依旧连接着他们彼此。而发传单既是宗教式的象征，也是一种仪式。每个月都会去印刷厂，是他们的教会。传单就是忘记现世的痛苦，引导他们走向天堂的福音书。 只是在这段期间，美拉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盛明几乎不说话，一整天只是待在家里玩自己带来的游戏机。BB 的电子音响响了一天，要不然就是一直坐在角落，把头埋进膝盖。无论问他什么，他只是勉强的回答一句，好像偶尔还会躲进厕所里哭泣。润泽给他煮饭，他也吃得很少，买了杯面才肯全部吃光。润泽给工地主任打了电话，主任，我们找到盛明了。嗯，是的，谢谢，多亏大家帮了大忙。啊，那个，今天我得待在家里陪孩子，工作日志在抽屉里。嗯，没错，今天我得陪孩子睡觉，对不起了。单间房里三个人躺下来，就没有下脚的地方了。润泽觉得很难为情，盛明坚持要穿着 T 恤和牛仔裤睡觉。在厕所玩水的美拉穿着睡衣出来时，看到盛明，吓得卷缩起身体。没事没事，是盛明，盛明啊！但美拉还是吓得躲到角落，蹲在地上。盛明脸红了，无论润泽怎么叫美拉，他都不肯钻进被窝。感觉稍微有一点不慎，他就会穿着睡衣跑出去。他到底是谁？美拉压低着声音问，要我讲多少次是盛明啊？润泽放弃说服美拉，强行把她拉进被窝。睡觉怎么不摘发夹呢？听到润泽的唠叨，美拉立刻撅起嘴。润泽关灯后躺在美拉和盛明中间。润泽因为养成夜里不睡觉的习惯，所以睡不着。盛明则是因为陌生的环境，只有美拉跟往常一样蜷缩的身子，很快进入了梦乡。拂晓时分，天色渐渐转亮，润泽睁开眼睛，盛明在一旁翻来覆去，显然孩子也醒着。盛明啊，盛明停止翻身，那里有你的房间吗？嗯，是哦。大吗？嗯。房间大吗？盛明点了点头。也有床？盛明又点了点头。肯定也有书桌咯。嗯。润泽想象着那个诱拐犯，那个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自己了断了性命的女人，她诱拐别人家的孩子，还给孩子准备了房间、床和书桌。忧郁症是诱拐的原因还是结果呢？还有电脑。润泽没问，但盛明突然开口说，但是被警察拿走了。是哦，你可以帮我要回来吗？我给你买一台新的。之后无论润泽问什么，盛明都没有回答，他以为孩子睡着了，于是也合上双眼，但盛明还是不停地翻来覆去。我会打听一下房子的事，但你妈这样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租房子给我们。润泽等待睡意来袭，却始终无法入睡。他听到孩子发出叹息声。星期五回家的盛明就这样度过了周末。润泽觉得就像把一只小野兽关在家里，心烦意乱的简直快要疯了。他不知道该从何问起，也不知道应该和孩子聊什么。虽然自己是孩子法律上的父亲，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扮演过这种角色。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诱拐犯。润泽对希望超市的老板说，老板是有过8次前科的黑社会分子，毕竟变了一个新环境嘛，刚进监狱那些家伙也都这样，妈的，谁都无依无靠，吓死个人，人都这样，都胆小，都是吓出来的。你们怎么对待那些新来的？一顿毒打，打得他们不省人事，蒙上毯子，一顿踹，乱抡棍子，把他们的脑袋塞进马桶里。老板越说越兴奋，但说到一半停了下来。我不是让你这么对盛明啦，唉，我也不知道。总之，恭喜你找回孩子了。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这个小说是我在飞机上看的，然后其实每一篇短篇小说都不长，但是我就觉得我今夏的小说都很有画面呢，嗯，然后也觉得非常的厉害。大部分的人就是可能看到小孩失踪或是什么的相关的故事，都是在寻找小孩，然后可能故事如果是以拍摄的方式来说的话，都是那种找到小孩，然后大家就觉得诶，皆大欢喜了。并不会再去深究太多后面的故事。可是因为像这个小孩失踪的时候是可能2岁到3岁，可能他也没有太多印象，所以他直接把诱拐他的人当成他自己的亲生妈妈。然后他回到了这个家，是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亲生父母，可是他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人。然后这个本来 他所有的目标都是在寻找这个小爱，寻找了十年，然后在这十年中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所以可能工作也辞掉了，只能打一些零工，房子也卖掉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压在找小孩这个事情上，然后妻子可能也慢慢因为失去小孩的关系，有一点点出现一些情绪上跟精神上的状况。所以当这个小孩回来，但是你失踪的时候是一个小幼儿，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快要是青少年的样子，他瞬间也不知道怎么面对。然后我觉得他在描述这些很细腻的心境转折的时候，仿佛让我看到了那样的画面，这样子。嗯，就是虽然很多人好像说血缘好像重于一切，可是有时候我觉得相处在一起的那种熟悉感，或是这个小孩心中他认定那个陪伴他十年的人就是他妈妈的这些东西，这又是另外一个视角出发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在小说里处理各种人的视角还有故事的节奏都非常好看。对，那这本书也蛮新的，然后也是我在那个 Harry 上，就是因为我现在 Harry 上我就发现你多申请几个账号，你就是可以去到各个不同的图书馆借书，那每个图书馆的馆藏都会不一样。那以前我去实体图书馆借书的时候，我都是要就是可能如果我要借的书不在我家附近的图书馆，他可能要从别的图书馆调阅过来。可是用 Harry 的之后，我就是可以有不同的账号，然后我直接在Harry 的那个图书借阅资源上，我就是搜寻书籍，看哪个图书馆里面有。那这个是在新北市立图书馆，对，因为我以前小时候住在新北市的山上，所以我那时候也有就是图书馆的证件，所以我登入以后就借到了金英夏的小说，这本是2023年出版的，所以很新，很好看，然后就非常的开心。所以大家如果有 Harry 电子阅读器的话，可以多多运用它的图书馆借阅的功能，也可以多多申请你家附近的图书馆的账号。那像我可能还有大学的图书馆的账号，我也留着，所以就是这样子，你的每个月的借阅额度就蛮足够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然后觉得我就是随时随地可能一天就要看一本的人，就完全不用担心你的借阅量是够的，因为每一间图书馆的借阅量可能有三本或五本，然后它都会自动帮你归还。总之推荐给大家，那我们珊珊阅览室就下周见咯。